的战争在两岸开打，习近平率领的中共网军是否正在有系统有计划的散播假新闻，瞄准蔡英文发起网络斩首行动。蔡英文取消除夕谈话，并在推特上以英文和日文拜年，引发两岸网民论战，中国传统年节为何总是挑起台独与统战情节。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月29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天是大年初二，两岸民众欢欢喜喜庆祝新年的同时呢，两岸之间的气氛却非一片祥和，两岸关系也似乎不太平静。那么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就邀请来宾和您探讨两岸之间是否正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战争。下半场我们要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谈一谈春节期间的台独与统战话题。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新年好。
东宁新年好，也祝福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是金鸡带财啊，能够财源滚滚来。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谢先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
您快乐，
感谢严建发教授在大年初二的时候呢还能够拨冗在这样一个繁忙的时刻还能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谢谢严教授。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祝严建发教授新年快乐。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国安局的退休上校谢启宇先生。谢启宇先生新年快乐，欢迎来到海峡论坛。
是东宁、博弈、叶教授、严教授、海峡两岸的观众听众朋友大家新年快乐。
好的，新年好。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一，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现在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看到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两岸网络战和讯息战的看法。中共网军日前发起了地霸出征、寸草不生的行动，在跨年夜大举进攻台湾国防部的脸书粉丝专页。而在农历春节之前，中共官媒旗下的《环球时报》专访了前台湾国防部的副部长林中兵，也被认为是北京对台发动的一场媒体战。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国安单位最近发现，在网络上出现了许多有关于蔡英文的假新闻，可能是中共网军在幕后策动的计划性攻击。由习近平所领军的网络信息化小组正在以蔡英文作为攻击目标，瞄准蔡英文发起所谓的网络斩首行动，目的是散播不实的假新闻，毁坏蔡英文的名声，败坏蔡英文的威信，进而分化台湾人民和民进党政府之间的互信关系。分析人士称，这意味着两岸之间的武力对抗已经进入了社群战的时代，而台湾的国安系统也已经锁定了众知网以及两岸试点杂志这两家媒体全面监控，并将在适当的时机展开反制。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启宇谢先生啊，您过去曾经在国安局任职，你怎么看这个最近这一连串的现象，是不是所谓的两岸已经进入了无声的战争呢？
很遗憾的就是两岸自从去年民进党政府再次取得政权以后，关系确实变得非常不好，而且日益紧张。从很多的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在外交上我们知道大陆方面也不断的在挖我们外交邦交国，而且更可笑的是连没有邦交的国家还要跟我们再断交一次，这种是很伤感情的事情，这是指外交上面。那在军事上面虽然并没有剑拔虽然并没有这个真枪实弹，但是剑拔弩张的气氛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包含中共的这个很大庞大的机队啊， 已经两次绕过台湾东部啊，绕台。那么这样的武吓的传递一个武吓的讯息，这是实在的。前几天这个辽宁舰从台湾东部过去，然后后来又从台海中线这边回来，都是一种对台湾也好，对台湾的盟邦日本、美国展现他的军事实力的一种表现，这也是我们不乐见的。当然台湾的同胞朋友很多的旅游界感受到的这个陆客的限缩，大陆客不来啊，也是让我们台湾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么两岸很多尤其南部的农民渔民，他们以往能够把他们的农产品渔产品很顺利的销到中国大陆，最近也受到了限缩，他们的我相信他们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我个人其实觉得更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你刚刚也点出来了，就是两岸同胞自发性的，我想我必须要讲，刚刚您有提到这个由中共习近平领导的
有计划的，
我认为我们在评论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保守一点，因为你大概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中共的网信小组在做这件事情。我认为这是一般的网军，如果说我们今天很武断的说是中共方面受益这样做，那么台湾网民对中国大陆的无理的攻击，就是说很不理性的攻击，难道我们也要说是民进党政府主导的吗？我想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因为我们是想要化解两岸的冲突嘛，所以我们对于没有足够证据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带有恶意的指控。所以我认为比较严重的是人民自发性的仇视对方，如果不趁早化解的话，对两岸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就像长久以来大陆上的网民朋友他会称台湾这个绿营的支持者叫绿区，那么这些绿区们回击的就是支那建处。我相信这个绿区名词不是网信办发明的，我相信支那建处不是民进党教导的，我宁愿这样相信。所以人民彼此之间的仇视，在过去民进党在野时代的那种逢中必反、仇中反中的情绪发泄到了极致啊，然后现在大陆上的年轻人、网络朋友，他们也开始认为台湾对我们并非这么样的友善，他们也开始发泄他们的情绪，所以这样子民粹式的互相的仇视，这对两岸以后的交流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利的，这是我不乐见的。所以我认为两岸之间的战争恐怕官方没有先打，老百姓已经打成一团了，这个我非常不乐见。
究竟这些消息是这个你刚刚提到是广大的网民或网军们自发性的，还是这个有系统有计划性的攻击？稍后我也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的意见，不过我想很快的请您谈一下，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的是一些仇中的言论，不过有关于假新闻这件事情，包括围绕着蔡英文他个人的一些我们刚听到非常荒谬他跟李前总统的一些消息，或者说他在执政说这个总统府有机关枪可能会扫射这个来抗议年轻的一些民众等等，这些具体的假新闻就有人分析说这其实是有手法在里面的，而且有三种模式，包括了台媒发动、中国在制、在回教台湾，还有见风插针造假新闻用台湾来扩散，还有由中国的媒体来发动掌握这些通路全面扩散，它看起来像是有战术有手法的，就是我为什么刚才提到说有可能是一种计划性或者是有系统的攻击，你怎么看这些分析人是指称这一连串的手法看起来像是有战术的在后面策动呢？
本来我们就讲民意是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嘛，那利用媒体的力量来操弄民意甚至操弄民粹，一直都是政党斗争之间的很好的利器嘛。所以你刚刚讲到有一则假新闻，我其实也注意到了，那是确实是很离谱，就是说我们的目前的国家领导人曾经和某一位国家领导人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说实话是非常低劣的这种不负责任的一种攻击行为。可是你知道吗，这种彼此仇视，这就我刚刚讲的彼此仇视，不光是两岸之间，而是台湾的不同政党支持者之间的这种彼此的仇视，也都是在过去几年逐渐的发酵、逐渐的成型。如果今天你会谴责说你刚刚讲的那则我们蔡总统怎么样怎么样，这则非常让我们 觉得很卑劣的这个假新闻的话，那你想想看，前几年也有人侮辱我们的马总统和哪一位他周边的幕僚是什么样的关系。
嗯，
我觉得当今执政的民进党政府的支持者当时是很乐见看到那样的新闻的，不是吗？所以说谣言止于智者，但是是什么人把人民愚弄成这个地步，我觉得我们要追究这一。今天还有台湾的年轻朋友们，台湾的过分热衷政治的这些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里面，他还有多少的智慧去分析真新闻假新闻，他是被谁教出来的这么愚蠢无知？
是的，真新闻假新闻这个很深刻的话题，今天我们也想要这个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的意见。不过想请教台北研监法尹教授的是，我们看到最近两岸民众看到这些我们刚提到有跟蔡英文总统的一些非常荒谬的这个新闻广为流传，那么台湾的国安单位已经锁定了很具体的有众知网和两岸试点杂志这两家媒体，他们说这表面上是一个民间企业，但是事实上两者都跟中国的官方有关，初步判断两者是受到了中共统战部门的指挥，而中国的网军就是依附在这两者之下来进行攻击的。这究竟是不是像刚刚提的，就是说是不是广大网民们自发性的这种散播，还是说是以习近平所领军的网络信息化小组对台湾总统蔡英文瞄准他所发起的这种网络斩首行动？我不晓得您怎么看的，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如果照刚谢先生的逻辑，说真的，我们没有资讯，我们也无法判断哈。但是我们可能可以从逻辑上去推论，就是说，大家知道在中国这个讯息都是被封锁的。那不管今天是到底是自发的还是官方的，当台湾有这种质疑的时候，其实中共它本身应该做个动作，譬如说要去调查这些事情，那这样的话，至少台湾这方面会觉得说，这不是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政府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动作要做，就像我们国安单位去查嘛，查他现在发现应该是有一些可是统战单位指使的，那这就是我们比较负责的这个做法。那我想但是我想这个对台湾来讲应该不会太大的伤害，因为台湾的call in节目太多了哈，像这一类的资讯进来都会被化解掉，所以我想大概台湾人会把它当作玩笑在处理，也不会去理会了哈。但我想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他把这资讯如果再回溯回去，确实对于他们的对于台湾的这个印象啊，会有加一定固化的这个一个做法，所以这对两岸关系的发展确实是比较负面的。
好的，感谢研监法尹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我们看到其实叶群宇谢先生除了这个网络战跟讯息战之外，刚才我们提到媒体战的攻势好像也越来越凌厉了。上个星期我们在海峡论坛当中有谈到这个台湾的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接受中共官媒旗下的这个环球时报的专访啊，当然他本人出来有澄清说其中有一些说法他并不是他的原文，是这个媒体将以稍微就是在解读的。但是呢，有关于林中斌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提到说台湾在面对中共武力犯台的时候撑不到72个小时，还有这个美国到时候根本不会出兵防卫台湾这样的相关说法呢，已经是广为流传不胫而走了。甚至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说共军战机您是空军退役的，在俯瞰玉山经过玉山这样的一个照片啊，是假新闻，但是却在台湾的媒体广为流传，这些都在这个台湾民众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威慑的效果。那我们如何去辨别在网络上这些有关于这个什么共军犯台台湾撑不了多久，还有这个共军的战机已经飞到玉山来这边这样的假新闻，我们要如何去判断它的真假呢？你的看法？
我还是回到我们刚刚一句老话了，谣言止于智者嘛。你判断一个新闻的真假，那我想其实你要用很细腻的去仔细的去品味了哈，去玩味它当中每一个字的用字遣词的作用嘛。像您刚刚讲说林中斌教授他说台湾防守不了72小时，其实我是看过林教授他的澄清，他说我没有说过这话，我是用疑问句，那他之所以接受环球时报的访问，他是希望说能够传达一个两岸不要有战争的这种讯息出去。但是当然很遗憾的，环球时报是选择了他想要报道的部分来报道，所以这种片面的比较以偏概全或者断章取义，一直是媒体操弄新闻的手法，不是吗？那我其实也想问，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媒体不是经常也在用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方式在传达你想要传达的讯息吗？所以最终的结果看新闻的时候还真得 不能只能看热闹，你还是必须要看门道了。我们这样讲假新闻好了，就说政治学上有一句话叫做 Never trust your government， 就是政府讲的话你都不要相信。所以你既然已经把环球时报说为是中共的官方传声筒的话，那么他传达的讯息你就要很谨慎的看哪些可能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对于你存疑的部分，我觉得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可以上网去搜寻。像我就是看到这则新闻以后，后来我紧接着也去搜寻了林东斌教授他的澄清稿，我就知道他是怎么说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待新闻的时候，我们要很认真。那当然就是说，平常一讲就是说，经过政府想要传达的讯息，未必都是真的。
的确是在这个网络年代，接收讯息的民众可能也要去有这个能力去分辨究竟是个听到的讯息或看到讯息是真是假。
应该是这样说啦，就是说有时候你看到的是真新闻，但是它 pass 出来的可能是假讯息哦。对不对？就像我不愿意这样唱衰我们自己。就像前一阵子我们这个有一个官方的代表团来参加川普的
就职典礼，
那如果因为我个人在驻美代表处服务过，我知道我们很难得有这个机会到美国来和美国的朋友交流，这是我们很乐见的事情。但是真的是官方邀请吗？还是我们国会组的同仁平常的努力向他们的朋友要到了票？因为美国总统就职从来不邀请各国的官方代表哦，他邀请的对象是50个州的代表，他邀请的对象是美国各行各业的代表，以及住在美国的外交圈的人员，他不邀请官方代表的。但是我们的政府希望运用这样的讯息让人民知道，哦，美中关系很好，所以这是个真新闻，但是传递的是假消息。那同样的，我们蔡总统到旧金山访问的时候，有60辆哈雷机车开到，那我们台湾的媒体是说啊，你看美方对我的高规格的接待。但是我们在美国待过的人，住久的人都知道，美国的警察在下班以后是可以穿着制服带着警枪开着他的警车兼差的，而最常用警车开到的其实多半都是在办丧事的队伍，对不对？所以我说传递的是个真新闻，有一张真照片，但是传递的不见得是真的讯息。同样的，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愚民。
好的，看来讯息的背后有很多大家值得解读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看真新闻假新闻，其实就是不能只看热闹，必须看门道了。
好的，回到我刚刚所提到的，这究竟是不是习近平领军的这个网络信息小组所发动这种有系统有计划的这个对蔡英文发起的斩首行网络斩首行动，我想继续请教严建发的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个就是说这些讯息是不是已经对蔡英文总统本人或是民进党的执政造成了一些干扰，那究竟台湾的国安单位要如何监控跟反制呢？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种说法是说，像刚才谢启宇先生也提到的，就是林中斌先生的说法有一种用心良苦在里面，或者说北京他所散发的讯息其实是更一深层的是上兵伐谋，不要用武力去对台湾怎么样，是希望用其他的方式，包括我们提到这个讯息的方式让台湾能够不战而降这样的一个说法，你怎么看这两个问题呢？严建发教授。
林中斌教授是我的很敬仰的一个教授哈，也是好朋友，我再不便太多批评，但我觉得说他研究战略研究这么多年了，他怎么会掉入这样一个陷阱？当然知道这个《环球时报》是党媒嘛，他一定是为他们党讲话，而且这些稿子应该要再回传回来再看一遍，怎么就可以让他这样来这样删减？我觉得《环球时报》没有错，他本来就是一个党报，他就是要片面的来筛选他要的，他要甚至要夸大。甚至要去扭曲，可是林教授怎么会掉入这样的陷阱呢？好，我想如果说再去问林教授，他下次愿不愿意再接受这种报纸专访，我相信他应该是不会再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面对他们是非常的小心了。但我觉得再怎么样，终究这样子不断的在做这些新闻到后来会反弹回去。至少说现在大家对于中国方面传出的讯息都是打折扣的。我想这就是一个伤害。 同样的，当然我们自己媒体也有媒体的这个需要，可能有某种的这个夸大，像刚谢先生所讲的，所以我想如果这样继续做，可能人家外面也不会相信我们的媒体的讲的话。不过这两个议题是不能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来看，中国那个是对我们是有国家安全威胁的，我们有一些可能是夸大的，那个不过就是粉饰或者夸大战功，这两个的程度是不一样。我觉得可能也不能够这么样的冷静跟持平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嗯哼，好的，感谢严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莹。那么刚刚大家对于这个信息的真假都非常的关切，我们注意到不但是台湾有这样的现象，从这个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呢，也是这个真假新闻满天飞啊，一直到现在还有美国媒体也在这个讨论这个关于假新闻的事情啊。那这个在台湾最让我们震惊的就是之前有提到这个，因为这个年金改革的问题，有人在 LINE 上传讯息说这个总统府前面可能会架机枪啊，去射击那些要抗议的人，这些其实有点常识的人其实不会相信，但是他说请留意啊，请广传，那真的有人传出去了，那后来有些人看不上去下去了，就上脸书说怎么可以传递这种煽惑人心的消息。但是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现在这种媒体发达的时代，网络无线网络这个发达的时代，其实美国也有，各全球都有，很难避免。那究竟我们该作为一个乐听人的时候，但像刚刚我想讲的那个讯息说请广传，虽然我们可能理智上知道不是真的，但是还是有人传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种媒体讯息的这种甄别呢？想请教这个严建发教授。
就这一点来讲，这是一个民主社会必要之恶，你逃避不了。就是说他要操纵的，就你实在无法拿他没办法。可是可以做的就是说，相关单位要在第一时间就要对外澄清。譬如说你刚讲的架设机关枪，那你总统府当然收到这个讯息，立即就要对外澄清，跑马灯啊，在电视跑马灯，或者传简讯，或者说年金的问题有不实的报道，那你负责年金这部分的，可能相关单位就要出来讲话。我想这个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但我觉得经过了几次以后，包括我们台湾很多这个政论节目，每天都在讨论，这些讯息都会被适度的这个解读跟澄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好，这个民主必要之恶，我们无法去挡。也不要再走回这种集权的控制，但是反过来讲，这个东西如果在中国大陆传散了，中国大陆可能就会出问题，因为它守得太紧，以后任何的讯息可能就没办法被适度的去解读去化解，反而对他们来讲冲击会比较大。对民主社会，我觉得还好。
是好的，谢谢严继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谢其宇先生，就是关于这个您刚刚也提到这个网络之间网民在互斗的问题，也不仅是台湾的蓝绿之间的这个支持者在网络上互相的这个争斗。那么在我们注意到，就是在蔡英文总统当选的那一天呢，就是大陆的地霸，就是他们一个网络论坛呢，也组织了很多很多的人，就是翻墙去用这个网络的话来讲，就是洗版呢，就是去蔡英文总统上面的脸书，脸书上面呢就po了很多的讯息，就是比较人身攻击方面的讯息啊。那么，当然，在台湾内部不同政见的这种网络攻击，我们是已经习惯了。但是如果说像台湾，不管你喜欢蔡英文总统或不喜欢蔡英文，他总是中华民国总统。那大陆的网民看到这个蔡英文总统当选之后，集结起来，然后一起去，用不雅的大量的不雅的这种贴文呢，去攻击一个中华民国的民选总统的话，您觉得这是不是对于两岸之间人民的感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感情，也会有所损伤呢？
这就是我刚刚一开始开宗明义，我很不乐见两岸之间的网民这种不理性的言辞的交锋，这种恶意的谩骂，然后破坏了大家的情感。我们刚刚讲说，这个中国大陆他们由习近平主席领导的这个网信小组， 我相信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们在防堵民主之恶，是吧？所以在大陆上大概就是说批评政府的言论不会出来，但是呢网民们这种不理性的批评台湾或者对台湾的谩骂，他们如果不做约束管制的话，其实也是将来也会是造成两岸之间未来的良性沟通的很大的障碍。所以网信办在遏制在维安上面做到了不让他们的网络谣言泛滥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要考虑到对于损害两岸情感，对于他们想要完成的统一大业造成不良影响的这种不当的网络的使用，也应该要做适当的管控。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究竟这种两路之间的这种讯息战，或是两岸民众之间的互相的一些交锋，是不是会伤害到两岸关系，跟损及两岸互信呢？想听听看听众观众朋友们看法。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 40，也提醒大家，我们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我们先接听台北陈先生您的电话，陈先生新年好，请讲。
好，大家好，新年好啊！这新年期间谈这个比较令人沉重的话题，其实这没这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其实我都跟大家建议，如果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不要偏听，就是。不能接触到单一的讯息来源的时候就贸然相信，或者是符合自己的政治立场的就一味的相信，应该多方面的去取舍，就摄取多方面的资讯来源来做一个自己的判断，这样才比较准确。还有哈，我觉得小英总统虽然说多少也受到这些小新闻的困扰，我还是认为啦，小英总统的历史定位的将来的发展，他的评价哈，拼经济还是最主要的。因为如果说经济拼得好，如果台湾能够再现例如1980-90年代的荣景的话哈，那不论是国防、外交、政府、长照，甚至教育文化各个市政领域，才有更大的资源来挥洒。否则你再有再远大的规划蓝图，恐怕也会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所以我认为，蔡总统、小英总统还是要以拼经济作为最主要的目标。
好的，
谢谢，
感谢台北的陈先生。河北的张先生您好，新年快乐，张先生请说。
你好，我是河北人，更是中国人。我认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有些两岸学者，有些说统一台湾大陆只能靠武力，我认为并不客观。习近平讲，两岸统一寄希望于全体台湾人民。大陆在反对台独有各种形式，不是唯一的使用采用武力，而且更主要的被忽视的，大陆是应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缩小两岸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体制上的差距。如果大陆人民享有比台湾更高的民主、更高的经济收入的话，大陆统一台湾社会就是水到渠成。所以说，过分宣用武力对两岸中国人是一种伤害，谢谢你们。
好的，非常感谢河北的张先生，很感谢台北的陈先生跟河北张先生过年期间也收听海峡论坛哦，两位谈的都很好，我就想请两位来宾回应一下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还有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启宇大哥。
是，我们旅居海外，然后我们平常接触的当然比较多的是来自台湾有同样背景的朋友，但是我们一旦有机会接触到来自大陆的朋友，我们都会很亲切和他们交谈，然后把我们的经验跟他们分享，他们也对我们很好奇。那我就是想从个人能够影响所及，我都多交几个朋友，营造一个良性的气氛，那么希望能够对两岸这种和谐带来正面的注意。那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两岸如果政府不做一个比较有效率的管控的话，任令年轻一代的朋友躲在键盘后面，互相的彼此不负责任的对骂，造成敌视，那将来 对两岸的前景都不乐观。
嗯，也提到了说，其实这些在往键盘背后的大部分是可能是年轻一代，
是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我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看到有没有年轻的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哦。山西的李先生您好，请说。请讲，抓紧时间。嗯，
像这个美国国营是个这一个教授，还有在台湾还有这样多少人？
好的，这个李先生的这个讲话断断续续的，如果有机会再给我们打电话回来参与我们下半场讨论。台北的肖先生您好，你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有什么看法？肖先生，您
的大发财哈。那个现在就是说要澄清的话，要在第一时间澄清以外，不能做选择性澄清。
嗯哼，
那比如说那个中华民国，你给他台独化，那总统府应该第一时间就澄清这个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不能搞台独，他没澄清嘛。啊，那这所以说选择性澄清是不好的。然后第二点就要正本清源，那正本清源呢，那个台湾关系法要注明这个，如果是搞台独的话就失效。那我相信这个可以短短一年里面，这个可以保持台海啊、美国、日本啊、中国大陆这几方面的平静啊。啊，那再来的话，这个民进党他以前还没上台执政的前，就是用那个抹黑啊什么东西的那假新闻一堆，他现在是自食恶果了。好、哦，好，谢谢。
好，谢谢台北肖先生，也请台北的严教授综合回应给我们上半场做总结，严教授。
刚陈先生有提到一点，就是拼经济应该还是最重要哈，内政问题。但是这些假新闻还是会对社会民心有一些影响，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每天在研究这个两岸哈。那所以还是我们有些单位还是必须要去密切注意，因为这些就像细菌一样，平常都在这个空气中蔓延。
嗯。
但是假如一个伤口的话，它就会扩大，就会影响到身体。所以我想这些还要适时的加以去澄清，去阻止，我想这是最好。至于说刚台北肖先生所讲的，我觉得他对这个还在个民主社会里面哈，应该尊重多元意见，台独统一都是一个选项，都是可一个言论哈，我觉得不应该对于某个言论过度的这个扭曲跟排挤。
嗯，好的，谢谢严教授。看来大家过年期间想的还是两岸关系要统一，还是这个台独的问题。我们下半场也会继续讨论。好的，各位听众，有关于两岸讯息站的相关讨论，我们在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再您关注的是蔡英文总统在他的推特上用英文和日文拜年，引发了两岸的网民论战。中国传统年节的时候，为什么总是会挑起这个台独和统战的情节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